弟兄姊妹们平安，现在我们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24章跟25章。上次我们说过，这两章是圣经的大章，因为是主耶稣亲自在这里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所有读预言的很关键的根据，就是根据主耶稣亲自的预言。那这两章圣经里面所讲的预言，那因为神学家有一些这个讲法的不同，所以读起来并不是这么容易读。但是我想就着我们目前初信的阶段，或是有一些福音朋友在，那我想我们仍然比较先集中在我们可以理解的部分。那细节如果大家对这些事情真的愿意花这个功夫的话，我们将来也许圣经研读班我们会开这门课，讲到关于圣经中的预言尤其是主再来跟末后这个必有的事情哈。那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用一个很认真的态度来读，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生活的态度，让我们更警醒的来过生活。那这两章圣经呢，我们也很感谢主，其实是从门徒的问题这个从门徒的谈话开始，那么主耶稣却用了两整章的圣经有一个很详尽的回答。那么背景是在我上次提到马可福音13章第一节那里讲到，耶稣从殿里面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那么他们还是非常非常的 proud of， 非常骄傲他们拥有一个这么华丽的圣殿。那这个圣殿是在大希律王这个在主前20年前就开始盖的哈。那你从约翰福音2章你可以摸到一点线索，主耶稣曾经说过，这个殿你们将来拆了，我3天之内要重建。那这个犹太人听得很不以为然，他说这个殿是我们花了46年才盖成的哈。那你怎么可能这个3天就重新盖起来呢？那当然耶稣指的是他的死而复活的事情说的。那么有人说甚至还不止46年，那后来又陆陆续续的这个继续的扩建加盖，一共花了到了主后快60年才真正的完工，结果主后70年就被提多将军率军过来把整个圣殿都烧掉了哈。所以主在这里讲这个预言的时候，那个时候门徒们很骄傲这个圣殿的华为，可是其实他们完全忽略了主前两天刚刚在圣殿中所做的事。主去洁净圣殿主为了圣殿忧伤，主对着耶路撒冷这个哭泣，真的是觉得这个耶路撒冷已经完全失去了他敬拜的实意，失去了他在神手中的价值和目的。那么我想我们现在回头看的时候，那么当主耶稣在这里说这个圣殿你们现在所看到的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门徒们不太敢相信这件事。所以当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的时候，门徒们就暗暗的来问耶稣说到底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呢？那么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你看门徒一口气连续问了这几件事情下来，就是他们认为那是将来的事情，那是等到主再来的时候圣殿才会被毁。所以对门徒来说，他们认为是同一件事哈，就是圣殿被毁跟主将来再来或是世界末了是同一件事。那么我们从主耶稣的回答里面可以看见，其实这是3个问题。第一个是圣殿什么时候会被毁？上次我们提到了在路加福音21章20节到24节这是第一个问题，主回答的很清楚的记载在那里那么事实上没有多久就应验了哈，这个圣殿就被毁了。那至于第二个问题，讲到主降临跟世界的末了又有什么预兆哈？那这也是2个问题。那我们要知道，将来就 The Chronicle 的 Order 主回来的时候是分2部分哈。第一个主在空中主先降临在空中哈，这是主回来的第一步。那么这个基督徒这个要被提，那当然在被提的这件事情上又有所谓的灾前被提、灾中被提跟灾后被提这个3大的说法其实不止3大哈。那就的时间是灾前、灾中、灾后，但是最 popular 的说法有4种。那除了这3个以外，那还有所谓的时代主义讲的，就是得胜者在灾前被提，那么其他就是教会大体的圣徒，就是剩下的 基督徒是在灾中被击。好，那世代主义者或是 Watchman Nee 或是弟兄会很多的这个基督徒，包括我们哈，这个所持的立场都是这最后一种，就是得胜者先被击，那么教会其他的人会陆续被提。那么至于这些圣经的根据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这么说，那我想这不是我们这次在马太福音里面可以细谈的，那这些都有圣经的根据。那我想我们将来有机会，我真的是鼓励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参加这样子的聚会哈，不是带着好奇的心，而是我们真的想知道圣经怎么说，好让我们有准备。好，那我想我们现在继续要来看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哈。那第二个问题跟第三个问题怎么回答呢？这个主降临的顺序，第一个是降临在空中，那么让基督徒被提，在基督台前，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在基督台前有一个审判，那这个审判呢，不是得永生不得永生，因为是完全对基督徒都是重生得救的人，所以这个审判是重在奖罚个人要按着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那么得胜的就跟主将来在国度里一同作王，那么失败的呢，他就要受到很大的亏损，但是他还是得救。那这是基督台前的审判，这是主降临的第一步，在空中我们与主相遇。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保罗安慰说，在主里面死的人哈，他们不是死了，是睡的。那么将来主来的时候，末世的号筒吹响那些这个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断不能在那些死的人之先他们要先复活被提到天上，然后我们这活着的人也要被提到天上，在空中与主相遇。那这是讲到主回来的第一步，在空中所有基督徒都被提到那里去跟主相会，然后有加法审判处理。所以今天不爱主的基督徒虽然将来也会得救，但是仍然要面临基督台前的交账就像我们底下将来都会读到的这个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我们将来都要去主人面前交账。那么有人要被丢在门外哀哭切齿，那这个不是指的他要被丢到硫磺火湖不得救，这个不是关乎得救的问题，而是他们在千年国度里面，他们不能有份于主人的快乐，所以他们要在外面这个受苦，甚至有人说是补学功课哈。Anyway， 这是第一个阶段，我还是讲得太细了那么第二个阶段，主回来的第二个阶段是主降临到地上。那么这个时候来到地上的时候，那么是为了拯救以色列人也是为了要除掉这个敌基督跟在地上一切抵挡主的人所以这是主率领这个圣徒们从天上来到地上。那么这个撒迦利亚书里面也提到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是在逼迫中，在大灾难中是吃尽了苦头，而就在他们耶路撒冷被攻破百姓被强奸被杀害这个遭受灾难的日子，他们在逃难的时候，那么突然橄榄山裂为两半因为人子降临了，这是主耶稣率领他的这个众圣徒众使者回到地上来，所以他们这个在逃难的里面才发现，当初他们所扎的所杀的那位拉撒勒人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他们素来所盼望的那一位。所以那一天他们以色列全家悔改归向神那这个撒迦利亚书，我想我们将来这个讲预言的时候，我们会特别特别的提到，那个时候主也要为耶路撒冷开一个，为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全园，洗除罪恶与污秽，因为他们那一天大大的悲哀悔改，知道他们犯罪了所以以色列家这个时候会得救那这是主降临到地上。那么这个敌基督假先知啦这些这个诱惑人的通通都被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去了那么撒旦也暂时被捆绑，然后这个地就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所以主耶稣要在地上作王一千年，得胜的跟主一同作王掌权一千年。那么没有得胜的基督徒，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补学功课。那么在千年国度结束之后呢， 明白，撒旦要暂时被释放，这是在启示录21章跟你说到的。撒旦暂时被释放，然后后来他要再出去迷惑一些人啊，然后开始了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特别针对这个还没有得救的人，尤其是那些都已经死掉的得救的人，还没有得救的人，这个时候都要复活，那么他们要复活受审判，好，受刑罚。他们主并不是为他们预备的一个硫磺火湖，而是为撒旦预备的硫磺火湖，只是因为他们不肯悔改，所以他们就跟着撒旦就一同被丢到硫磺火湖。那这是第二次的事啊。然后这个白色大宝座审判完了以后，这个约翰在那里说：“看呐，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啊，他这时候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啊，这个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然后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好，那这是在21章提到的。”对不起，我刚刚提到的那个最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跟撒旦暂时被释放是在20章哈，是在20章。好，那么这是一个大概的顺序哈。我们知道这是将来主再来跟世界末了的一个很大纲性的讲法，那我们稍微了解就好了。好，那我们现在回头来看，我们现在已经这一段的经文。上一次我已经说过了哈，24章、25章，就是除了前面主耶稣跟门徒们这个一问一答的对话以外，那从主耶稣的回答开始，那么基本上呢，我是读了很多很多的书哈，那这是我十几年前花的功夫读的。那我那时候看了这么多书，基本上归纳出来有四个比较可靠，而且是我们都很信任的一些的讲法，那么我们提出来做参考。那么在我们读预言、读将来要发生的事的时候，一定会碰到这个问题，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讲法。那么我们不能带着批评的态度去读它，然后也不要带着一个很固执、坚持己见的态度去读它。我个人会，虽然我们每一个人读到最后会根据对圣经的了解，我们会有一个 belief 哈，我们会挑一个我们所相信的。那但是呢，我个人仍然会尽量的接受那种最严谨的说法。那么就说，万一我们自己所认为对的，后来是错的话，那我们就宁可接受那种比较严格的说法，来让我们在今生就早一点，照着最严格的要求来预备自己，那免得我们将来那时候才知道说自己错了，那个后悔是大的哈。就像你现在要申请大学你认为说，有人说拿 C 就可以上 UC 了，有人说不行，一定要拿 B，要3.0以上才能上。那么你可以相信拿 C 哈，因为 California 嘛，拿 C 就够了，都是 C 嘛。那你可以有自己一套的说法。可是呢，等到你申请学校的时候，才发现，UC 真的。到最后真正接收的时候，他说：“因为你没有到3.0，我不接受你。”那个时候后悔就大了，对不对？好，我想我们还是要用严谨的说法哈。好，那我们现在在这里讲，我说有三大类的讲法。那第一个是达达斯神学院啊，那么这是福音派的一个大本营的一个神学院，非常这个有名的一个神学院。他们的一个讲法是说，24章从第4节开始，一直到25章第30节，全部都是针对以色列人，针对犹太的选民啊，是针对他们说的。所以这里所有记载的也好，主耶稣讲的比喻也好，通通都是针对犹太人，不是针对教会。那么从25章31节开始，一直到25章的结束，是对当时就是在主耶稣率领基督徒回到地上这个回到地上来以后，那么在千年国度开始之前这个的审判，在那个的审判里面，那个是叫做人子荣耀宝座的审判哈，那是针对当时在地上还活着的人的一个审判，所以呢是针对当时在地上还活着，主要是所谓的 Gentiles，就是外邦人的一个审判，不是对犹太选民的，是对外邦人的一个审判哈。那这是达拉斯神学院的讲法。那第二种 大的讲法呢，是像 Campbell Morgan 解经王者跟 Warren Wisby， 那他们两个人基本上在这个点上是一致的，就是24章第四节开始的回答一直到同样的24章44节，就是那个叫主教门徒们要警醒，因为在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他们认为这一段是针对这个犹太选民的。那么从24章第45节开始讲的三个比喻就是善仆与恶仆，跟25章的第一个十个童女的比喻，跟第二个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暗财跟受银的第二个比喻，换句话说就是这24章末了到25章这三个比喻都是针对教会说的针对教会说的。那么第三段呢是跟大乐士神学院是一致的了，就是25章31节开始讲审判是对当时地上的 Gentiles 那么第三个讲法是那个 Watchman Nee 尼托森弟兄跟赞成得胜者会先被提的，主要是时代主义者那么他们对这段的圣经的讲法是认为24章对犹太人的讲论是到31节就结束了，那么从32节无花果树学比方开始那一直到25章这个爱财干受银这一大段都是对着教会说的，那么最后也是一模一样31节开始是对当时地上的 Gentiles。 所以我想这三种大的说法呢，一个共同的点就是25章31节以后都是对地上的 Gentiles 说的当时还存留的外邦人所讲的，就是分别山羊跟绵羊。那么其他的部分这三个的不同，一个是大乐士神学院是认为全部对犹太人的选民，不是对基督徒。那么第二种的说法 Campbell Morgan 跟 Warren Wisby 就认为从无花果学比方也是对着犹太人说的，那么其他的才是对教会说的。那么对时代主义者或是对 Watchman Nee 说是对我们来说，我们比较接受32节开始从无花果树学比方就是在对这个教会说的了，那么包括后面的三个比喻That's the only difference。 好，我想我就是把这个说在这边给大家当参考。那么我们今天要读的是24章的后半那从无花果树学比方跟这个善仆恶仆的报应。那我想这个刚才讲了这么多的这个学说理论我想大家也不要太 confuse， 那我们当作一个参考，那么帮助我们在这个点上下功夫。那么为什么从无花果树学比方有的人认为是对犹太人，有的人认为是对教会呢？那么Watchman Nee 或者时代主义者赞成得胜者被提的因为他们认为在这边讲到人子降临的时候有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他们认为说这个是讲到被提讲到 rapture， 就是讲到将来主来的时候人被提的事情，所以呢就认为人我们必须要警醒。那这是对着教会说的，犹太人现在根本不信耶稣是基督，所以他们不会等候主的，不会这样子的警醒的等候主的再来，因为他不认为主耶稣是弥赛亚会再来他们在等的是弥赛亚的第一次的来临，是来拯救他们的。所以这段的圣经就认为说是对着教会说的，对着教会说的那这是时代主义者或是我们跟 Watchman Nee 我们相信的因为认为人子来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把得胜的取去，或是把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取去把没有得救的丢下来。那么这个但是得胜者被提的认为说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应该都是针对得救的人来说的，所以表示有得胜者先被提，尤其是在启示录第三章对腓拉铁非教会得胜者这个呼召的时候，那么圣经上特别说得胜的我在普天下遭遇试炼的时候要保守他免去试炼那么这就表示说得胜者可以不需要经过大灾难，他们是在灾难之前就先被提了这是在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一节第十节，主对腓拉铁非的得胜者说，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 保守你，免去你的使命啊。所以这个啊，为什么我们鼓励人要爱主，人要在这个啊，凡事上讨神喜悦，预备主的再来，因为主来的时候，得胜者要被提。像男孩子先被提到天上，那么这个妇人在地上，就是指的教会哈啊，继续受逼迫，龙在那里逼迫他有3年半哈，所以这是他认为得胜者被提的人啊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好，那么有人是认为说这个这边所说的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么他们认为说这个取去的是指被洪水冲走的，那么撇下是中文的翻译，翻的不是很准确啊，英文只是说 left，被存留的，被留下来的啊。所以他们就认为说这个不是指的被提，而是指的大灾难来的时候，指的这个审判来临的时候，那些被洪水冲走的呢，就是不得救了哈。那么被留下来的是可以跟神的国度有份的人啊，所以他们就认为说这一段圣经还是对着犹太人说的，因为他们需要经过灾难，而教会是他们认为是在灾前就可以被提了，不需要经过灾难，所以这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两种的说法。好，那我想这些神学的说法，我想我就必须停在这了，再提下去大家礼拜五都不晓得怎么带查经了，我只是对有心的人先有一点这样子的补充哈。好，那我想这一段的圣经讲的稍微长了一点，那我想我们在交通的时候可以集中在两个点，第一个讲到主再来是像无花果树开花，或是这个挪亚的日子我们都可以从里面学到很深的警醒。那么有人把无花果树开花比喻作这个以色列复国哈，因为他们在1948年5月14号复国了，他们其实是在西元前586年这个西元前586就亡于这个巴比伦，你看经过的几乎2500年，他们复国，这个无花果树重新开花长嫩叶了。主说你们看见这个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sign。所以呢，当你们看见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就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就表示说主已经要回来了哈，你们一定要警醒，要准备好。好，那在这边另外一个提醒就是，主说他降临以前，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就是以前的人照常吃喝嫁娶，然后在不知不觉的时候洪水来，所以表示说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人也重享受，照常吃喝嫁娶，然后活得没有方向，不知不觉麻木的过生活，其实在不知不觉主就要回来，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啊，也不要容贼来挖透屋顶啊，在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要回来。那我想我们礼拜五查经可以就着这个点，到底我们有多少人真正觉得主会回来，虽然听说了也知道了，但是我们的生活是不是真的像阿摩斯说的，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有真有一个预备警醒等候主回来的心啊。那么真有这样子的心的话，那么45节到51节就容易读了，因为这里讲到我们都是主的仆人，但是主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啊？那么主人可以派他管理他整个家，按时分粮给他们呢。那么主人回来的时候，就会根据仆人的表现来这里赏罚他们哈。所以有人在这里，这个恶仆最大的不同是在于说，他轻看了主人会回来，他就认为我的主人回来一定会回来的很晚，所以他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然后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仆人的主人要回来重重的处置他啊，然后他要哀哭切齿。所以我想我们要注意到，这一动手打人并不是说真正打别人啊，不一定，而是说我们就凶暴的啊，我们就这个很粗就是伤害别人，或是伤害弟兄姊妹，伤害我们周围的人，然后又注重自己的享乐，吃喝醉酒，那么这是主回来的时候一定要惩治他。我想光这两段圣经也够我们礼拜五交通的了哈。好，我想我停在这，不然的话讲下去听不讲不完的。好，我们停在这里。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借着这些圣经，虽然有许多的地方我们不容易搞清楚，但是主有一件事情是我们清楚的，就是你必快要回来，主啊，而且你回来是要照着我们所行的来赏罚我们。因此主把一个警醒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真正的预备等候你的回来，不是带着害怕的心，乃是欢喜快乐警醒的等候你回来。谢谢主，你祝福我们各小组的交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